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有消息指，上年度公务员辞职率达到 1.8%， 系自反送中以后嘅第三高，但系流失率咧就系 5.4%， 系较去年略低。近年公务员持续跳船。政府指就在2023至2024年度，公务员流失了大约9300人，流失率是 5.4%， 较去年低。但是辞职人数呢就累积去到3000人，辞职率就是 1.8%。政府形容这个已经是自高位回落的了，又再度强调这个辞职情况并没有对政府的运作带来太大的影响，但是数据显示辞职率仍然高过2020年至2021年度在内，同之前的连续七个年度。在公务员事务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之中，提到辞职的情况的时候，表示政府部门一向有机制处理出缺职位的工作，例如由合适的人员署任，延长临界退休年龄的公务员的服务等，因此辞职情况并没有对政府运作带来太大的影响。但是该文件之中交代了2014到2015年度以来的辞职人数和辞职率的附件，仅是以折线图显示，并未标明具体数字。不过图表显示，从港版国安法在2020年中订立之后，公务员辞职人数大增，由2020至21年度的近2000人急增一倍，去到2021到22年度的4000人，以及2022到2023年度的3000人。所以政府说今年的数字已经开始回落了。而报告里面称离任主要的原因都是退休。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31日，公务员编制大约有 19.2 万个职位，在职位之中的公务员人数就是173000人。至于首长级人员编制和实际的人数，就分别是1600个职位以及1400人。当局表示，退休的公务员离任主要的原因占流失人数约六成，其他原因就包括了辞职、约满离职或者去世这些原因。在2023到2024年度，约有5700名公务员退休，占实际员额大约 3.3%。首长级公务员退休人数占首长级公务员实际员额的比率，在过去十年是处于 8.4% 到 11.7% 之间，就在2023到2024年度大约就是 11.6%， 都是处于高位。当局按公务员现时退休年龄推算，在未来20年的自然流失率会逐渐下降和回稳，退休人数占公务员实际员额会由2024年至2029年之间每年平均大约有 2.9%， 逐渐下降到2029至2034年间的约 2.5%， 同埋2034到2039年期间的 1.5%， 并且会在2039至2044年的期间稍微回升到 2%。 在过去10年，公务员队伍的年龄分布 当局只是39岁或以下公务员的比例一直维持在大约 45%。 在2023-2024年度，29岁或以下以及30-39岁年龄组别的人员分别占公务员实际员额约 11.8% 和 33.7%。 政府指出，整体而言，公务员的平均年龄较香港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低。香港的劳动人口比例最高属于50岁或以上的年龄组别，约莫占了 36.7%。 而最多公务员的年龄组别就是30-39岁，大约占了 33.7%。 至于首长级公务员，一直以50岁或以上的年龄组别占最多。在2023-2024年度，占首长级实际员额大约是 76.9%。 在新入职的公务员里面，在2019-2020年度以及2023-2024年度这五年间，约莫有25200名新入职的公务员属29岁或以下的年龄组别，亦都占入职人数 56.4%。 另外还有12500名新入职的公务员属于30-39岁这个年龄组别，占总入职额人数 28%。上述两个年龄组别的新入职公务员人数亦都在过去的一年都有所回升，占总入职人数的比例亦都是最高。当局强调，公务员的聘任以至公开和公平竞争为原则，不论年龄，在2023-2024年度获聘用为公务员的人士之中，年龄最大的是64岁，而年龄最小的呢就是18岁。大家都知道法官不属于公务员的体制，但是文章之中并没有透露到法官的离任和空缺率。但是有小道消息已经指出，现在香港法官的空缺率亦都是较为严重的。因为当法官退休或者离任之后呢，香港政府很难请得回外国的出名法官，而导致了法官的职位悬空啊，以及案件的职格有待处理。小道消息还说，香港政府将会加大法官的薪酬啊，来到挽留即将离任的法官，而那个加幅竟然接近30%啊。不过咁，呢啲消息喺未有获得政府实际公布嘅数据出台之前，都系属于传闻，大家唔好信晒啊。不过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我哋就放长双眼睇啦。至于话，点解肯出高价都冇人肯嚟做法官呢？呢、这个问题大家一谂就知啦，唔使画公仔画出肠噶啦。大家都系打份工，有份贵工唔退做喎，有啲乜嘢问题啊？梗系有镬咩啦，仲使问咩？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刚才讲完 香港的法官难请人之外呢，前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呢，他亦都是在国安法之后趋于低调。以前呢，他对香港的法律和政策呢，都有很精辟的见解和自己个人的看法。但是在国安法之后，他就开始沉默了。有人访问他，他就说越来越不熟悉现在的香港法律。曾经在港大任教28年的张达明近月退休，他接受明报访问的时候直言自己越来越不熟悉现在的法律，并对社会近年的改变，他说觉得很可惜，很 sad， 即是伤感。明报在11月11日刊出张达明的访问，指出他在访问之中多次感慨自己在香港黄金时代成长，受惠香港的成功，觉得感恩，并因此一直愿意评论法律议题，希望令市民明白法律和法治。不过在香港国安法订立之后，报道形容张达明已经选择低调，引述他表示是因为传媒未必想报道他的评论，并因为香港进入了新环境，国安法律这些公众关心的议题跳出他自己能力范围。他评论是一是得罪人，一是讲了已经明白市民大家都同意的说话。他还解释国安法不是他自己熟悉的普通法，坦言不熟悉大陆法，再评论的话错的机会很高，指有些人更比他熟悉大陆的法制和怎样去演绎。虽然他认为自己风险不高，但是不想身边的亲友担心，于是集中精力教学。他回顾回过去获邀出席港台城市论坛，是基于认为传媒有时很难找到法律学者评论。他说如果识答有时间就去下，大学的环境亦都是俾他自由发表评论，不需要担心大学的想法。张达明仲表示对于现在的改变感到可惜和不开心，他自己向往的是香港过去的法治观念，他说不是现在的法治观念。不过张达明表示对现时的环境从来没有绝望过，但是认为很多年轻一代的后路可能比自己当时的路难行了很多。被问到会否建议年轻一代投身法律界，张达明就指民生事务楼上楼水这些都要有心有力的律师给好的意见，亦都深信香港很多叻学生，很多有心的学生。在2020年6月30日中共颁布了港区国安法之后，张达明就在 Facebook 发文直言他的文本比我所预想最差的情况还要差，是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概念套用在香港，质疑法例并没有就国家安全再作定义，而是采用大陆国家安全法的定义，包罗万有。在民主派人士因为立法会初选在2021年1月被拘捕之后，张达明向传媒指情况同大陆相似，即使初选在香港法例之下没有违法，但是或者因为被视为挑战政权，从而被指违反国家安全法，颠覆国家政权罪。情况就是搬大陆的法例来香港，就好像维权律师等都因为做出政权不接受的行为被指颠覆国家政权。咁再睇返另一则消息，香港监察发表报告揭露中共跨国镇压全球港人数码空间。一直关注香港人权的英国民间团体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在11月5日星期二发表了报告，揭露中国跨国镇压 已经长臂伸向香港同埋海外嘅港人，佢哋嘅数码空间，其中提及嘅愿荣光归香港以及亲共网站香港解密呢啲案例，呢份题为《隐形衰退：香港数码权利侵害行为同埋佢嘅影响》（Invisible Decline: Violence of Digital Rights in Hong Kong and Their Impact） 嘅报告，将数码权利放喺香港目前人权状态衰退以及书面保障权利同埋自由嘅法律框架之内，分析咗2020年香港港区国安法同埋今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及其他同数码权利相关嘅立法嘅影响。报告以呢啲法律基础为依据，研究咗三个案例，展示出香港数码权利如何受到侵害，呢啲同侵害其他权利同埋自由有乜嘢关系，以及呢类型嘅侵权行为嘅影响。案例仲包括针对民主派人士进行嘅起底嘅亲共网站香港解密，即是 HKLEAKS Hong Kong List， 被政府申请禁制令嘅反送中社运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以及涉嫌发表煽动文字而被香港警方拘捕的留学日本香港学生袁正廷。报告称，因为数码世界的跨越传统边界，在香港发生的侵权行为越来越影响流亡海外的香港人，而数码工具在跨国镇压之中亦都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侵害香港数码权利的行为对香港其他权利和自由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在当局打压之中侵害其他权利和自由的行为亦都影响了数码权利。报告向美国、英国、欧盟和加拿大政府以及科技公司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审视科技公司在香港所受制的规例定义，并应该对跨国镇压时纳入数码元素，继而涵盖网上威胁和骚扰，以及点名制裁侵害数码权利等权利和自由的香港政府官员。报告认为，中港政府利用数码工具威胁海外意见人士。香港监察研究和政策顾问报告作者 Uncle Wears 称，自从2019年香港打压开始以来，数码权利和相关权利和自由一直都受到系统式的侵害，网上发生的衰退可能不太明显，但是就非常真实，会对受影响者造成重大负面影响。中港政府正利用数码工具影响意识形态，并威胁海外意见人士。他形容这份报告促请各国政府和科技公司认真思索如何应对针对香港人的数码跨国镇压。这些港人虽然逃离了香港打压，但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在外国就仍然受到侵害。香港监察本月将会在伦敦、布鲁塞尔、华盛顿和渥太华举办活动，发布这份报告。受数码空间跨国镇压影响的香港社运人士亦都会出席发言。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虽然香港政府并唔承认香港嘅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呢啲正在倒退啊，仲口口声声讲紧由治及兴。到底怎样兴法，我们就由曾经是香港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啊，今年搞的30年晚宴受到接连的阻碍，来到了解一下现在真实的香港是怎样自由和法治了。今年是民主党成立30周年，该党在过往的港区国安法订立之后举办聚餐晚宴，亦都曾经多次受阻，今年他们的第30周年晚宴亦都不例外，曾经在一个礼拜之内两度被临时取消了订台，其中一间酒楼在前一晚提供的取消理由就是厨师打架，这些这么荒诞不经的借口竟然还在他们举办晚宴的前一晚才通知他们，即是怎样啊，即是叫他们不要搞咯。凡是做飲食业的可能都知道的了，厨房大佬打交周不时都有的了，如果打交就不用开张的了，可能大家都会见到很多食肆都会开一日停一日，或者开一轮就停一轮的了，但是大家没有见到这样的场景嘛。只不过咁，香港民主党最终都喺11月9日星期六喺尖沙咀一间酒楼成功开咗4席，大约有50人出席。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喺11月9日喺佢嘅 Facebook 上高上载咗图片，声称民主党成立30周年，与党友同埋朋友共进晚餐庆祝，显示出席者包括他本人、现任主席罗建熙、副主席伍凯恩、庄荣辉和前主席杨森，并有中共全国政协前委员刘梦红任嘉宾。由于民主党有多名主要成员仍然因为国安案件被扣押，当晚的晚宴亦未能见到他们核心的成员现身，好似创党主席李柱铭、立法会前议员蒲谨申和邝俊宇。据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消息表示，该党在10月已经开始为晚宴找场地，并引述了刘慧卿的说话，说对聚餐受到多次阻碍感到很遗憾，并指该党过往的宴会规模大得多，现时的情况反映香港政治空间正在缩小。刘梦红在网台节目《香港望神州》之中就批评民主党聚餐受阻，香港当局是一阻二责。他透露民主党打算举办30周年晚宴，订位受阻，有位他的好朋友就找他协助，他曾经是提前一个月订落了荃湾一间餐厅十位，但是去到晚宴开始的前一个礼拜，对方就说他们没落到订，所以将相关的座位让了给其他人举办生日活动。刘梦红还说他们临时临急找了另一间酒楼，但是规模减至7位，对方接受落订，但是对方突然在前一晚就通知他两名厨师打交去了警署，所以未能办得成该次的晚宴。刘梦红表示，这么荒唐的理由都能够砌得出来，证明对方将民主党的晚宴视为洪水猛兽。最后该党自己找到尖沙咀一间酒楼成功开了4位，出席的包括党友和支持者，但是听闻到某强力部门的关注。刘墉还说，民主党在香港合法注册，从不支持港独台独，亦主张和平、理性、 非暴力。他认为这次民主党聚餐受阻，是有人想将该党除之而后快，迫使该党解散，是赶尽杀绝，破坏国际对一国两制的观感。
Hey, 其实这些是你们当事人的观感来的啫，对方可以不承认啊，说你们自己出了问题啊，拿证据出来啊，你拿不拿得到啊？莫讲话你们民主党要搞餐聚餐啊，想找啖食都咁难啊。这件事又令我联想起啊，在中秋节停刊的香港大纪元时报啊，他们在香港立足了23年啊，不是就是因为找不到地方租给他们做报纸印刷的工厂咯。不相信香港没有法治的人，口口声声是要拿证据，政治事件你要拿证据，拿到证据出来的，这个就不是政治事件了。我记得港英年代啊，两局立法和行政会议有位议员叫做李鹏飞的，他有一句金句讲过，你要拿证据，你和我就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了。又好像讲回香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学生，有调查说他们的精神状况啊，其中 45.1% 啊觉得有压力啊。调查显示啊，最令学生感到压力的就是成绩退步、学习能力低啊、功课同埋测验的繁重啊，以及课程紧凑、跟唔上进度。类似呢啲咁嘅精神健康状态啊，已经是连续5年高企啊。其实大家一睇个时间点啊，都明白是发生了些什么事之后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现象。更加可怕的现象就是有1/4的儿童不是青年，他们是陷入精神困扰。事件甚至令到香港心理卫生会推出一个绘本叫做《黑宝生气了》，来到赠阅给全港的幼稚园和小学。他们在8月和11月举行了故事导师工作坊，还申请免费入学校工作坊讲座，向学生和家长以及教师介绍情绪管理的知识。讲回头先提及的近1/4儿童陷精神困扰，资料是来源自中文大学早前公布的调查显示，24.4% 的儿童和青少年受到至少一种精神疾病的困扰，而另一个45%学生感到精神健康状况出问题的是来自香港青年协会辅导服务在本年10月24日公布的青年精神健康状况调查结果得出的发现。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